话语的时候，我们求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有一个兴奋跟一个渴望的心，来看看神今天透过圣经这本智慧的宝库要向我们每个人说什么话，以至于呢我们每个人回去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生命能够得到改变，好吗？好像反应不太好啊，好不好？再一次，好不好？ OK， Amen。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思考探讨，就是合神心意的大卫这个系列的第四个主题。那我觉得这个主题呢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与我们每一个人有绝对切身关系的一个主题，就是谦卑悔改的心。那在前一阵子呢，我们全家人到一个中国餐馆去吃饭。那么吃的正高兴的时候呢，忽然听到有一个小孩子一个凄惨的哭声。那我们抬头一看的话，看到一个爸爸，他就拖着一个大概三岁的孩子他自己三岁的孩子，他一边拖就一边说：“你过来，过来，过来跟你的妹妹说 sorry 这样子。”然后我呢，我就跟我的跟小薇就是我的爱人要入境随俗嘛跟我的爱人就是对看了一眼，然后呢，我们心里就不约而同的都有同样的感觉，就觉得说，哎呀，不需要对孩子这么凶嘛，你看那孩子多可爱啊，对不对？好好讲就好了嘛，是不是？那我就觉得说好像我和小薇就是我们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所以我和小薇呢，好像就开始有那种好像祖父母疼孙子的那种心态，就像那个 Bill 跟 Funny 一样。现在，不过呢，你知道吗？这一幕却让我回想起来，当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其实我们管他也是管得非常非常严。那你知道我们管他管最多的是什么吗？就是当他们犯错的时候，我们要叫他认罪，不要叫他认错，而且说 sorry， 是不是？我就发觉说，我们做父母的，不管我们是不是基督徒不管我们是不是基督徒，那么我们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教导他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认罪悔改的功课。为什么呢？因为认罪悔改是神赐给我们一把非常非常宝贵的钥匙，能够让我们使我们从这个罪恶这个过犯当中能够转回，并且使那个破坏了的关系呢能够重新的修复。弟兄姐妹，其实我想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是怎么样得救成为神的儿女呢？岂不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使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来承认我们一切的过犯，以至于呢神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使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吗？是不是所以呢，我觉得就说我们基督徒至少比那个不信主的人要多走一步要多走一步，至少我们每一个人都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呢，照理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比其他的人更容易看见并且承认我们自己的过犯，而且呢更知道说认罪悔改是我们能够重新得到神的恩典的一个途径。但事实上好像不是如此，以至于我们在家庭里面，在工作中，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还有许许多多解不开的结，以至于使我们彼此中间的关系彼此的关系大大的影响到我们彼此中间关系上面的和谐跟同心。那为什么认罪悔改对我们每一个人是这么样的困难呢？我自己是觉得说，也许我们会觉得说认罪是一种有点像是自我的否认，好像代表说我错了， 我输了，那种感觉。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得着一颗谦卑悔改的心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从大卫的生命当中来看见并且学习到的功课。而且呢，我们希望说能够透过今天借着探讨大卫他那颗谦卑悔改的心，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来学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好吗？好，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求你来开启我们的心，来开通我们的耳，让我们真的看见主你自己话语的奇妙。主啊，我们也求你真的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谦卑悔改的心，将这样的一个秘诀来告诉我们，并且呢让我们听见了，主啊，我们就愿意去行出来，来讨你的喜悦。我们感谢主，帮助我们今天真的是我们听到你的话语，我们真的就有一个正确的回应。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在前三次在前三次的分享当中呢，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见大卫的心，他的确是实在是合神的心意那么而且也成为我们众人的榜样。那我们就看见，就在看到说大卫他平步青云，正准备登上他这属灵的最高峰的时候呢，忽然之间砰一声，好像撞到一面墙壁，使他的生命呢一下子跌到谷底去。那发生什么事情呢？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看到说大卫他犯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大罪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段圣经记载在撒母记下11:2-11、14-15、26-27我想我们可以照着这个 slide 来念因为我中间有一些经节因为太长了就跳过去，好吗？那我们一起来念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发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大卫差人到约雅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雅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雅好，也问兵好，又问战士是如何。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廷外，没有回家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问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和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雅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断了起誓，我绝不行这事。次日早上，大卫写信与约雅交约雅所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事，耶和华甚不喜悦。那在这里呢，我们要先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卫这样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会犯下这么大的错误呢？这么大的罪呢？那我们从刚才所读的那个第二节经文那个地方，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线索。我们看到说大卫他睡觉我不知道是那个 睡觉还是说是睡午觉，我们不太清楚，但是他睡到太阳西下的时候他才起床。那么我们看到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再需要逃亡了，甚至他不需要自己亲自领兵出征。我们看到呢，大卫的生活安逸了，他不再像从前那么警醒了。那另外呢，第二个我们看到说，大卫他在那个王宫的顶上，在那个地方散步啊，散步来俯视他自己所那个打下来的天下和统管的这些这些江山以及他这些百姓。所以呢，这个大卫现在所拥有的这个王位和这个权位呢，大卫所拥有这个王位跟权势呢，让他有错觉，让他觉得说他想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所以我们发觉说，大卫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谦卑了。那么弟兄姐妹，安逸跟权位这两个因素，是不是也是我们生命出问题的开始呢？我们实在看到太多太多的例子，不管是在家庭里面，在工作中，或甚至在教会里面，当我们大家在胼手知足来为未来打拼的时候，那个时候问题都不大。但是等到我们生活开始安逸了，开始得到一些权势地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人的心也就改变了。那么我们看到大卫呢，他看到八十八的美貌，他被八十八的美貌来诱惑以后，他就跟他犯奸淫。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实在是失去了那颗清洁单纯的心。而我们看到呢，神好像刻意的让八十八怀了孕，来作为那个大卫他犯奸淫的这个证据。但是呢，大卫却没有因为这样子而悔改。我们看到呢，大卫反而呢，就是将八十八的那个的丈夫乌利亚从战场上召回，并且假意的来问他来问他安来好像在关心他，甚至于呢，请他喝酒，把他灌醉。但是这些虚假的动作呢，都只是为了这些虚假的动作都只是为了要来掩饰的大卫他自己所犯的罪。那么最后呢，大卫发现说，他这所有一切的筹算都没有办法使乌利亚这个忠心的这个勇士来回去与妻子亲近的时候，大卫他心里决定做一件事情，他决定用借着敌人的手来杀死那乌利亚，并且呢，将这个流无辜人的血的罪呢，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来推给其他的人。但是呢，大卫却忘了一件事情，他忘了说，他这出自编自导的戏，神在天上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发现说，大卫他实在已经失去他那颗原本有的那个正直敬畏神的心。而且我们相信说大卫他一定知道说，他犯这个罪呢是非常非常不讨神的喜悦。可是我们看到说，他爱慕那个八十八胜过爱慕神的旨意，甚至在乌利亚他死掉以后呢，他娶了八十八为妻。我们看到大卫他实在已经完完全全失去了他原来有的那个全然爱慕神的心。弟兄姐妹，大卫犯罪跌倒他的经历呢，给我们什么样一个重要的启示借镜呢？我们首先发现到说，无论我们的心或我们的行为有多么正，多么的讨人喜悦，但是呢，一旦我们离开了神，不再警醒的活在神面前的时候，那么我们那么犯罪和跌倒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呢，因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心，并不是出于我们里面那个本性的改变，乃是出于神的恩典实时的保守。另外呢，我们看到在犯罪以后， 认罪悔改乃是我们能够回到神面前唯一的途径。但是如果说我们选择，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选择用推脱或者是掩饰的方式想要除去我们的罪的话，那么我们只会用更多的罪来掩饰罪，用更多的谎言来掩饰谎言，并且呢会陷入更深更深的一个后果当中。但感谢神那么神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那么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透过三个管道来让大卫看见他自己所犯的罪，而且呢我们也从大卫他从这三方面的反应来凸显出他实实在在有一颗谦卑悔改的心。那么现在我们就一一来探讨这三个管道。首先呢让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透过神的话语和圣灵的提醒。那我们来念那个这段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2章1到7节9到10节和第13节。好，那我们照着这个slide来念。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女儿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的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个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羊群牛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藐视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了耶和华。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说在大卫犯罪之后呢，至少等了九个月，等到孩子生下来之后呢，那么神的话才透过拿单来临到大卫。为什么呢？我们相信说呢，神是希望说给大卫一个机会，让他看看他可不可以自己能够看见这个罪来悔改。但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无论事情过去多久，神绝不会让那些让任何的罪没有处理而让他那就这样让他过去而不处理。那么这里我们看到说拿单他不是一开始就指出大卫的罪来，而是用一个富户跟穷人的比喻来告诉大卫。为什么神要用比喻？因为神要让大卫从这个穷人跟小母羊羔的这个角度呢来看见他自己所行的恶。也就是呢把大卫放在乌利亚跟拔示巴的这个位置呢来看见他实在是没有怜悯心。那么因为只有当一个人真正看见自己的罪的时候，才能带来真实的悔改。我再说一次，因为只有当一个人真正看见自己的罪的时候，才能带来真实的悔改。那么我们看到说当大卫听完这个比喻以后，他非常非常恼怒那个富户，就说行这事人该死，行这事人该死。我发觉说大卫其实他并不是不知道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只是出在说他将这样一个是非对错的标准呢只加在别人的身上， 而却看不到说自己其实已经完完全全忽略了，完完全全违背了他自己所相信所持守的那样的一个准则。因为人是很容易自己欺哄自己的。所以呢，其实大卫其实神是想要透过大卫的口，神是事实上是要透过大卫的口来说出对他自己的审判，说出对他自己的审判。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也是我们自己的光景，现在的光景呢？我们发觉说，我们平常在读圣经，在听讲道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总是觉得说，诶，这点是在讲他，所以他需要认罪。诶，这点是在讲另外一个人，诶，所以他需要悔改。那么，甚至于说，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在听讲道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现在脑里也是在正在这样想呢？以前有一位弟兄他曾经跟我这样分享，他说呢，他从前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一读到罪人的时候，诶，就想到别人。那一读到义人的话呢，嘿嘿，不好意思，就想到自己这样。一直到过了好多年之后呢，当圣灵光照他以后呢，他才发现说，原来那个罪人原来他才是那个罪人。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说，就像那个拿单来指着那个大卫说，你就是那人，你就是那人的时候，当那个拿单指着说你就是那人的时候，大卫从心里才真正看到说他所犯的罪。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领受神话语的时候，除非我们里面有个谦卑的心，能够听见圣灵对我们说你就是那人，不是别人，你就是那人的时候，否则无论我们读多少圣经或听多少讲道，我们只是在为别人听，在为别人来读圣经，而我们会越读越自义，我们会越听越多论断，而且我们自己的生命呢，却完全没有得到改变，也不会觉得说我们有任何的错误，我们需要改变的。这就是为什么雅各书一章22节告诫我们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轻哄自己。因为耶利米书17章第9节告诉我们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人心比万物的诡诈。所以除非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将我们点醒，就像拿单点醒大卫一样，让我们看到说，真正需要悔改的人不是别人，乃是我自己。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注意一下，当大卫接受神的提醒以后他有什么样的回应，他有什么回应。当拿单来指出他的错误以后，那么大卫对拿单只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得罪了耶和华。我们看到说大卫真心的悔改了，他真心的悔改。怎么知道大卫是真心悔改呢？因为大卫没有说但是这两个字，没有说但是这两个字。我们就发现说，一个真心悔改的人的一个特征呢，就是他不再为自己罪来开脱和找借口。再说一次，一个真心悔改的人一个人真心悔改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不再为到自己的罪来开脱或找借口。而让我们很惊讶的是，大卫才刚一认罪的时候，拿单神就借着拿单对大卫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我们发觉除掉这个字呢，在希伯来原文它有那个越过去，越过去就是 pass over 的意思，也就是当我们认罪的那个时刻开始，认罪的那个时刻，神已经越过我们的罪，不再看我们的罪。那么神并没有说我需要考虑一下看看这次要不要原谅你因为你实在太可恶了，神没有这样子。因为呢，神在约翰一书一章9节告诉我们说， 给我们一个强有力的应许。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认罪是我们与神重新和好的唯一的途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那就是神透过第二个管道来提醒大卫，那就是神透过就是透过神兴起的环境。让我们继续来念撒母耳记下12:14-24，只是你们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拿单就回家去了。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孩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到他孩子恳切祈求，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到了第七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为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他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他的话，若他告诉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臣仆问他说，你行这事是什么意思呢？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大卫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孩子还怜惜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往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首先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大卫认罪之后，那么刀剑仍然不离开大卫的家，而且他所生的孩子必定要死呢？难道神没有原谅他吗？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心中常常有的一些困惑神的的确确是已经赦免了，已经原谅了大卫。但是呢，这些后果是因为大卫犯罪之后呢，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把这两件事情分得很清楚，否则的话，我们会对神赦罪的恩典感到怀疑，那这里呢，亵渎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有那种藐视跟挑衅的意思。我们知道说神救赎了我们为我们做了一个担保，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一个父亲他将他一个犯罪的儿子从那个监狱里面保释出来一样。但如果说我们被保释出来以后我们还犯罪的话，那么就有点像说就有点像是在宣告说神是失信的，神是失败的，而且呢让撒旦有藐视神而且控告我们的机会。所以呢我们在地上我们要很清楚说，我们在地上如果说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事情不止在地上有后果，连在天上也有后果。这就是为什么常常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角度去了解说为什么犯罪会有这些后果。但感谢神，神是一位使万事互相效力的神，他能够把我们犯罪的后果成为促使我们去认罪悔改的一个环境，而且呢这个后果呢也能够让我们因着这个后果来认清那个罪犯罪的可怕这个罪的可怕，以致我们以后就不敢再去犯罪。那刚才呢我们从刚才那个经文当中我们读到了，我们看到说当大卫知道说因为他犯罪他的儿子必定要死的时候，我们发觉说大卫的反应好像 不是很寻常，连他的臣仆都不太明白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呢，我们去从这个故事当中来看见说，大卫实在是一个认识神恩典的人，也是一个真实认识神主权的人。首先我们要来看说，这首先我们看到说，当大卫犯了这么大的一个罪，做这么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那么大卫他不会觉得说好像没有脸来见神的面，也不会觉得说好像不好意思来到神面前来寻求他的恩典。那么我就觉得说，对我们来说呢，尤其像我自己这种个性，我自己的个性是很容易自责的，很容易自责的。我就发觉说，像我们这种个性的人呢，常常在我们犯罪之后，我们either不敢或不愿意马上来到神的面前来支取神的恩典，而反而在那个地方不断的自责，来自我控诉。但是呢，我们发觉说，大卫他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很单纯的来到神面前，来，因为他相信说神是一个蛮有恩典的神。如果神怜悯的话，那么他神也许可以免他的儿子不死，这也不知道。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实在是一位真正认识神恩典的人。结果呢，故事的发展我们看下去，我们发觉说神他们并没有来免他的儿子不死，他的儿子最后还是死掉了。结果呢，那我们看到说这个地方就是让我们有点不太明白的事情。大卫的儿子还没死的时候，他反而很难过，但是大卫儿子死了以后呢，他反而起身沐浴，然后去吃饭去了。那么好像这让我们有个感觉，好像大卫好像不太爱他的儿子，是不是？但其实不是，大卫其实很爱他的儿子。因为我们看到大卫他知道说他儿子生病以后呢，他关在房里躺在地上七日禁食，为他的孩子祈求。但是呢，当他知道神最终的决定的时候，他愿意服在神的主权底下，而且相信神他的旨意是最有智慧的。而且呢，他起身进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所以我们看到说，大卫他实在是一位认识神主权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一个不但认识神的恩典，有极大的恩典的，而且也认识神有至高主权的人，以至于呢，我们能够在神所兴起的环境中快的来到神面前来支取他的恩典，并且能够知道说是神的主权愿意服在神的主权底下，以至于神的恩典能够将我们罪的后果转变成对我们的祝福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来看神提醒大卫的第三个管道，就是透过人的指责跟攻击让我们来继续读撒母耳记下16:5-13。 OK, 让我们一起来读大卫王到了巴户林，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美。他一边走一边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那么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示美咒骂说，留人坏人血的坏人啊，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在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希鲁的儿子亚比筛对王说，你这死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王说，希鲁雅的儿子，我为你有什么何干干事？他咒骂是因为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大卫又对亚比筛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生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 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于是大卫跟随他的人往前行走，示每在大卫对面山坡，一边行走一边咒骂，又拿石头砍他，拿土扬他。那么这段经文呢，是记载在大卫他犯罪之后呢，他的儿子亚沙龙来起来篡位，想要来夺取他的王位。于是呢，大卫就带领他身边的人开始逃亡。那么当他们来到巴户林这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示每来出来咒骂大卫。那么我们先问说，为什么示每要咒骂大卫呢？为什么呢？因为示每是那个示每是扫罗的一个亲属，他对于大卫取代扫罗为国王这件事情，仍然心里存着这个记恨在心这样。那我们看到示每呢，他用一个很恶毒的话用很恶毒的话来攻击大卫。他说大卫什么呢？他说大卫是流人血的坏人，流人血的坏人。坏人这个字呢，在 King James King James 这本圣经当中是 Belial 中文翻成比列，也就是撒旦的意思，撒旦的意思。也就是说示每呢，示每把大卫呢妖魔化了 ，demonize 示每把大卫 demonize。不止如此呢，扫罗他那个示每还拿石头打他并且又拿土来扬他。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什么时候人会拿石头打别人呢？就是定人罪的时候，是不是那什么时候会拿土来那扬土呢？就是代表说对别人的一个藐视羞辱。那我们可以想象说，当时的大卫他已经是因为儿子亚撒龙的叛逆呢，已经真的是伤痛欲绝。再加上那个示每对他的咒骂呢，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说在那个伤口上面在伤口上面继续撒盐那种痛我想我们都有那种经验非常的痛。所以连他身旁的那个大将那个亚比塞都听不下去了那么想要就是过去把他示每的头给割下来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是大卫的话，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我想还等不到那个亚比塞动手，搞不好我们就已经先动手，对不对？那把那个示每头给割下来，是不是？那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大卫讲了一句非常非常令人折服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你的。我们从大卫的这句话当中，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说，不只看到大卫的胸襟，还有他的谦卑，我们更是看到他属灵的眼光，以至于他能看到说，是神差派示每来咒骂他的。那么，神为什么要派示每来咒骂大卫呢？我们相信，神不只要借着示每的口来指出大卫的罪来。”他更是要透过示每的咒骂来给大卫一个试验，来试验大卫是不是真实有一个谦卑悔改的心。但是我想说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试验，但我想说我们很多的人包括我自己都在这个试验当中失败了。我们常常把那些指出我们错误的人当错事来故意找我们麻烦的人，把那些指责我们的话当成是对我们个人的一个指责和攻击。那么我们却没有去思想说，对方对我们讲的话当中有没有任何话或任何一句话是神要透过对方对我们讲的。如果有的话，那么对方就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神差来的使者，为要叫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事实上，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当中，你可以看到，事实上示每所说的话当中，很多其实不是真的， 是出于他的偏见，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卫并没有杀害扫罗或他的家人，甚至大卫还恩待扫罗家人，是不是？对不对？但是呢，但是却有一句话，示每讲的话当中却有一句话，是神要透过扫那示每来对大卫讲的，就是你是那流血的坏人，你是那流血的坏人，因为大卫杀了乌利亚，流了乌利亚无辜人的血的罪，以至于呢，神使亚沙龙叛变这样的一个祸患加到大卫的身上。当然呢，这并不表示说我们可以随意的用攻击和毁谤的话来指责别人，因为我们自己也要为到我们自己的这些行为来在神面前交账。就像如果说你去读圣经的话，你会发觉说示每也为到他自己的行为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样，弟兄姐妹，就像大卫所祈求的，神真的因为大卫因为在受到人的指责和攻击的时候，仍然存着一个谦卑悔改的心，以至于神仍然让他坐在王位，重新回到这个王位，并且呢，因为大卫通过了神给他这个生命的试炼呢，以至于呢，纵使大卫他犯罪了，他失败了，但是神仍然看他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出那个神差派来咒骂我们的使者，以至于呢，我们能够在神给我们的试验当中能够来胜过，来得胜。接下来呢，我们要一同来思想大卫如何来得着一颗谦卑悔改的心。那你知道在大卫与拔示巴犯奸淫犯罪之后，他写了一篇诗篇那么非常有名的诗篇，而且很感人的诗篇，是一个忏悔诗。你们知道是哪一篇吗？诗篇51篇，是不是？诗篇51篇。那么所以呢，我们就现在就要从诗篇51篇这个大卫的忏悔诗当中来找到大卫之所以能够得着一个谦卑悔改的心的一个四个秘诀。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第一个秘诀，就是认识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好，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51篇1到2节，好吗？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洁除我的罪。我们看到大卫他实在是一个认识神恩典，而且是尝过神恩典滋味的人。他知道说，当他犯罪之后呢，神必定用慈爱来怜恤他，用丰盛的慈悲来涂抹他的过犯，以至于呢，他敢在人面前呢，能够勇于认错。但是弟兄姐妹，为什么向神认罪跟向人认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这么样的困难呢？那么我们就看到说我们的孩子当他犯了错误以后不肯认错，我们看到夫妻吵架不肯彼此认罪，弟兄姐妹在发生冲突的时候不肯彼此认错。那么当然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表示说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什么是恩典，但是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确定当我们认罪悔改之后呢，当我们跟对方认错之后呢，我们所面对的是对方恩典的拥抱还是定罪的刑罚，是对方是会用恩典来拥抱我们，还是对方就是用定罪的刑罚来对待我们。事实上呢，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哪一个人不会犯罪呢？我们哪一个人不需要对方的赦免跟饶恕呢？求神让我们的家和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充满神恩典和接纳的地方，以至于呢，我们能够在其中 经历更多彼此的彼此的认罪和彼此的饶恕，好吗？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那么就是第二个秘诀，就是认识我们犯罪是得罪了神。那我们来读诗篇51篇3到4节。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罪恶，以至于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盼望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们就看到说，当大卫犯罪之后呢，他不只知道他犯罪了，而且呢，这个罪好像抓住了他，所以他在这个诗篇当中，他说那个罪好像在他的眼前一直萦绕，一直萦绕。而且呢，大卫他知道说他不止得罪了人，他不止得罪人，他也得罪了神。为什么我们犯罪不止得罪了人，我们犯罪也是得罪了神呢？其实是因为我们每次犯罪的时候，我们每次犯罪的时候，其实就是藐视神的诫命，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并且呢，对不起用那个重价赎回我们的神。那么很多时候，我发觉说我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不太愿意去道歉，因为我们觉得说，因为对方也有错啊，为什么需要我先道歉？反正到最后我们就不讲话不做朋友就好了嘛。那么等到对方搬走以后我们就一辈子就不用再见面就算了嘛，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却不知道说，任何没有承认的罪跟任何没有处理的心结和冲突，以后我们在神面前都要交账的。神必按他的公义以及他的清正来判断我们，来指责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的生命都不长，尤其我生命之后，我就觉得说我们生命真的不长。所以趁着我们现在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我们可以尽快的去向神来承认我们一切的过犯，而不将任何一点，不将任何一样来溜到我们在基督台前见主面的日子，不要将任何一样留到当我们见主面的日子，这点非常重要，好吗？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秘诀，就是认识神能够修复我们的心以及与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来继续来读那个诗篇51篇10到12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当我们得罪了人，或者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么如果我们选择硬着心不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过犯的时候，那我们发觉说，这个罪所带来的罪疚感呢，不但不会因为时间的过去而慢慢的消失，而且呢，这个罪疚感反而会一直一直天天的在侵蚀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只要有一件不愿悔改的罪呢，就足以使我们失去那一颗清洁单纯的心，以及正直敬畏神的灵。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能够扭转这个罪所带来的后果呢？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约翰一书1章9节告诉我们说，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而且不止如此，大卫知道说，当我们向神向人认罪之后呢，那么神必要赦免，而且当我们向神向人认罪之后呢，神可以修复我们的心，将一个清洁的心和一个正直的灵重新放在我们的里面，而且呢，神也能够修复我们跟他的关系。所以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告诉我们说，神会应许我们，不离开我们，不丢弃我们，而且也不收回他自己的同在。所以弟兄姐妹，神是一个可以修复我们的神，是一个可以 restore 我们的神。那有什么因素还拦阻我们 好，现在不得回到神的面前来呢？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个秘诀，就是认识神是喜悦忧伤痛悔的心。让我们来读诗篇第51篇16-17节。你本不喜欢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喜悦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我们知道说，在旧约圣经当中呢，当以色列人犯罪之后，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献上那个祭牲作为赎罪祭，而且要献上那个燔祭作为这个奉献的祭。可是呢，大卫却更深的知道神的心意。他知道说这种形式，这种表面的认罪跟这种形式上的这种献祭，并不是神所喜悦的，并不是神所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并不能带来真实的悔改以及生命的改变。那么神所看重所要的呢，乃是一颗忧伤痛悔的灵，忧伤痛悔的心。忧伤痛悔这两个字呢，在希伯来原文它是有那种破碎还有那种压碎的意思，压碎的意思。也就是说，神所喜悦的祭呢，乃是一个破碎的心灵，神所喜悦的祭乃是一个破碎的心灵。那什么东西破碎的呢？乃是我们里面的骄傲，我们里面刚硬的心，以及我们里面自以为意以及自以为是的那种心态。那么唯有我们的心能够真正被带到这种地步，我们对自己的败坏真的是彻底的的绝望，对自己犯的罪呢真的是深恶痛绝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到说我们是何等需要神的恩典。那么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才能够带来真实的悔改跟转变。那我们看到说大卫这颗谦卑悔改的心并没有使他受到世人的轻视，没有并没有受到世人的轻视，反而呢让他呢为到以后世世代的领袖树立了一个勇于认错的榜样。而大卫忧伤痛悔的灵呢，神也不轻看，以至于大卫在神的眼中仍然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最后呢我想要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做一个总结。那么在这里呢我是先需要做一个声明那么在我等一下讲的见证当中所提到的任何人物你们都不认识都不认识。那么所以呢，如果说如有雷同的话，那就是纯属巧合所以你们也不用花脑筋去猜到底我讲的是谁，好吗那这个是在我好几年以前呢，在我侍奉当中所经历到的一个失败的经历那我知道你们一听到失败的经历的话，眼睛就亮起来，是不是那么因为大家每个人都很喜欢听失败的经历但是呢，既然这个是失败的经历呢，那我觉得说这个经历当中的这个那些不光彩的这些细节我想我就跳过去就不要讲了因为并不造就人。总之呢，我从那次侍奉当中出来的时候呢，我真是灰头土脸，而且是灰心丧志而且呢我自己也是觉得很沮丧。我就觉得说侍奉神应该是一个容神益人的事情，怎么会被我侍奉成这个样子我自己也觉得很纳闷心里也觉得很愧疚。而事实上在这当中呢，对我冲击最大的是其中一位弟兄他说了一些严厉指责的话。那当然了，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其实并不是完全针对我自己，但我听了以后呢，觉得很不舒服心里很受伤害。那么但我却完全没有察觉到是神差遣他来我却完全没有察觉到原来他是神所差的使者，为要叫我谦卑下来来看，让我自己来看见我自己的过犯。其实呢，我跟这个弟兄当中呢 其实没有任何一些直接的冲突啊，或者一些过节。但是呢，我必须要承认说我的心中呢对他哈，有很多的怪罪哈，和很多的不谅解。那么就是这个失败的哈，这个侍奉失败的经历，还有对这个弟兄哈心中的这个心结呢，让我对我把我自己的心哈封闭起来，有好长一段时间。那在那段时间里面呢，我自己只是把我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我自己所受的委屈上面，却不知道说快的哈能够回到神面前来支取神的恩典。那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说这是神的主权啊，是让这件事情发生，为要来塑造我自己的生命。那一直到有一次我去参加特会的时候，神借了一个讲员的口哈来开启了我的眼睛，让我看到呢，哦，我在这件事情上面的过错和责任，而且让我看到说，真正需要去主动哈去认错、去和解的人，其实不是对方，乃是我自己。那其实这个对我来说呢，哈，其实对我来说是有点挣扎的，哈，是有点挣扎的，因为这代表说我必须要放下我自己的面子，也放下我里面心中的骄傲，哈。那么，但是呢，我实在是不愿意让这个哈没有，就是让这个没有处理的这个心结继续来消磨我自己的生命，哈。所以那时候我就鼓起勇气来，靠着神的恩典，哈，我去向那位弟兄来。啊，来认错，来道歉，请他来原谅我。那么你们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吗？其实也没发生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不过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哈，这个机会却成为哈我们能够彼此认罪、彼此饶恕的一个机会。所以最后呢，我们两个人哈，我和那位弟兄，最后我们两个都是流着眼泪，哈，一起牵着手。来祷告，来认罪。但坦白说，我对这个弟兄的心结，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而一下子哈就完全的化解掉。但是呢，我很清楚一点，我很清楚这个是一个突破，是一个和好的开始，是神用他的恩典开始医治我，使我能够重新站起来的一个起点。以至于呢，当这个弟兄哈，后来这个弟兄要搬离 Ann Arbor 哈的前夕哈的前几天，我在跟他吃，我跟他一起吃饭，好，那么我们最后还彼此的哈来祝福道别。我觉得我和这位弟兄，我们自己都知道，当我们下次再见面的时候，无论是在地上或者是在天上，我们都能够坦然的在神面前彼此称我们彼此亲爱的弟兄，我们都能彼此称我们亲爱的弟兄。当我回顾这个经历的时候，我学习到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坦然承认我们自己的过犯，乃是神借着圣灵还有他兴起的环境来显明出我们的罪来。我也认识到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承担我们自己罪的后果，乃是神用他的恩典来涂抹我们的过犯。于是我发现到一颗谦卑悔改的心，乃是神赐给我们一个能够解开彼此的心结，能够修复彼此的关系一个最有效的钥匙。我也发现说，一个忧伤痛悔的灵是神所喜悦所看重的。我们也发现说，一个勇于认错的心是一个我们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并且重新赢得他人的尊敬和信赖唯一的途径。于是我们学到了如何能够得着一颗谦卑悔改的心的秘诀，也听到了神不断的在我们的耳边 来向我们重申他的应许。你们若认自己的罪，我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们的罪，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向神的应许来做出回应呢？你愿意吗？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给我清洁的心。这首诗歌呢，其实就是诗篇51篇大卫的忏悔诗，让我们一个祷告的心来唱。一起来，
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我知道我的罪恶在我面前，我的罪恶也常在你的面前。神啊，求你不要离我而去，再次对我显现你的容面，不要不要掩面不顾我，求你垂听我的祷告。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收回你的圣灵。神啊，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收回你的圣灵。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闭上我们的眼睛。弟兄姐妹，你在神的面前是否还有一些未认的罪？你和你的家人、同事或是弟兄姐妹中间，是否还有一些还没有处理的心结呢？如果有的话，你今天已经看到了大卫的榜样，也听到了神对你的邀请，你是否愿意靠着神的恩典，向神、向人来承认你的过犯呢？以至于使你和神和人中间那个破裂的关系能够得着修复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现在可以在心中对神说：神啊，我愿意，神啊，我愿意，求你赐给我一颗谦卑悔改的心，让我有一段小小的短短的时间来向神回应。让我们来继续唱这首诗歌，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
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我知道我的罪恶在我眼前，我的罪恶也常在你的面前。神啊，求你不要离我而去，再次对我显现你的容面，不要不要掩面不顾我，求你垂听我的祷告。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求息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收回你的圣灵。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收回你的圣灵。
感谢主，我们请坐。